圣灵施行救赎第四十八讲，新约圣经对信心的观念。当弥赛亚来应验旧约的预言，带来旧约信徒所盼望的救恩的时候，作为上帝的启示的器皿，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和使徒们呢，就必须要引导神的百姓去他们的救赎主那里，这个是非常的必须的。特别是因为弥赛亚如何应验旧约的盼望和预言呢？他的应验的形式或者方法是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因此呢，表面上好像不太符合旧约的应许。 A 福音书对信心的观念，新的时代来临了，新约的时期是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其中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上帝向他的百姓要求要信靠耶稣做他们的救赎主，就是要信靠耶稣，就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圣徒所等候的那位的救赎主。新的时代来了，神要求百姓就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曾经应许而且期待的救主。所以信现在就是做一位基督徒。那这个上帝的要求呢，就感觉上呢，令人感觉到好像在旧约的时期跟新约时期之间有一个隔阂，甚至乎新约的开始呢，是被称为当信的道，信的道理来到的时候，加拉太书第三章23-25节。所以福音书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呢，在福音书里面呢，耶稣基督不断的邀请人来信靠他，耶稣基督不断的说他就是信心的对象，你们要信我，你们信天父也要信我，也就是说呢，对人的灵魂最高所关注的最高的利益，就是人的永生这方面呢，必须要信耶稣基督。约翰福音呢，是比其他三本福类福音书呢，更加的强调这个信心的更高的层面。旧约里信靠神的应许，新约信靠这位应验神应许的弥撒亚耶稣基督，是同一码事，同一回事。那近代的解经家和信徒们呢，会多问一个问题，我认为是不需要问的，也是有点八卦多余的。什么问题呢？哎呦，那亚伯拉罕他信神的应许，他究竟对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钉十字架这个救赎之道啊，亚伯拉罕了解多少啊？摩西又了解多少啊？摩西亚伦等等，他们建造会幕亚伦献祭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到这个就是预表将来的上帝的羔羊被钉十字架呢？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了解多少这个山羊挂在这个树上的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的名字耶稣基督，出生于百利恒，在拿撒勒长大，中间去过埃及等等呢？以赛亚讲这么多的预言，他知道吗？原来是在讲他之后的700多年的那位降生在伯利恒由圣灵感孕的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基督，然后到了埃及就成长在拿撒勒，他们究竟知多少？那我们纯正信仰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是，关我什么事？明白吗？他们就算不知道又关我什么事？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八卦？我们读圣经不是要问旧约的信徒了解多少，我们读圣经是要看旧约如何见证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他自己说的吗？路加福音24章25-27节加上44-48节，耶稣说摩西的律法 先知就先知书还有诗篇，简单的说整本旧约圣经啊，是在讲耶稣基督并他受害并他进入他荣耀的。我们知道这么多就够了，够什么呢？够我们正确的作为新约时期的信徒来读旧约圣经了。我再说一次，我们读旧约圣经的目的不是要做八卦的古近东文化的学者，不是，我们读旧约的目的就是要读到上帝在如何透过旧约圣经见证耶稣基督，甚至乎我们更强一点说，新旧约圣经都是耶稣基督都是他自己的自我见证，颁发给我们，要我们以信心以顺服的态度来领受。所以当旧约讲到亚伯兰信神和他的应许，那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你会这样想吗？当你读到神向亚伯拉罕是这么的应许，亚伯拉罕就信了啊！当然啊，信得很辛苦哈、啊，等了25年才做爸爸，还没真的做爸爸啊，以实玛利不算的哈啊！你这样看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你岂不马上就想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吗？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实在原文着阿们的。叫神因我们的荣耀，我读新译本，因为神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或者是阿们的，为此我们借着他说阿们，使荣耀归于神。再来哈，神给亚伯拉罕这么多的应许，然后呢逐步的应验，以撒出生啊，然后呢430年之后，摩西、约瑟带以色列出埃及进迦南，到了大卫时期。啊，亚伯兰的后裔成为大国等等啊，这些的应许，这是旧约的应许，亚伯兰时期的、摩西时期、大卫时期的应许呢，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到来，他的死跟复活呢，这些应许就变成是是的，真是如此的，上帝保证的会实现的，已经实现了，这个叫是的，阿们，就这个意思啊，实实在在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保证他所有的应许是真实的，特别最后是因为耶稣基督来了。好，所以当我们读到旧约的神的诸般应许的时候，你要记得这是都是那位阿们耶稣基督前面他还没有大成肉身之前的一些的预备或者预表或者预言。再来哈，旧约里面神的诸般的应许都是耶稣基督这位阿们耶稣基督的预表预言或者预备，就是预先先说了。你要这样来读亚伯拉罕的一生，这样来读摩西，加拉太书第三章说摩西是那个中保吗？不过这个中保呢当然不如耶稣基督啊。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当你看到神怎么样的呼召摩西，摩西一方面偶尔会糊涂，大部分时间很辛苦的尽他的一切的能力来带领一些人，他是一个伟大的中保，圣经是这样说的啊，对不起，从第一节开始，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好，我们从第二节一直读完第六节，来，
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耶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所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再来啊，第二节，大祭司耶稣呢，他为那位设立他做祭司的尽忠，好像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好，摩西耶稣都是尽忠的神的神所呼召的仆人，但是第三节，耶稣比摩西配 心里本配的更大的荣耀，像什么呢？像建造房屋的人，那个设计师，那个建筑师呢，比这个房子本身呢配得更大的尊贵一样。第四节，新一本，因为每一间房屋都是人建造的，只有万物是神建造的。摩西不过是个仆人。第五节，在神的全家境中，英文是说 Moses is faithful in God's house。 摩西是个仆人，在神的家里境中。第六节，但是呢，基督却是儿子，治理神的家，或者说新译本管理自己的家。原文是基督是儿子，在神的家之上管理。 Christ is the ruler above, over God's house。 所以摩西是在神的家里面做管理的，尽忠。基督是在神的家以上，所以他是治理的管理的那一位，但是呢都是神的仆人。所以当我们想到摩西做中保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他与基督有相似的地方，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读到旧约呢，当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很多时候呢，为基督为福音受苦是超乎我们的理性的。很多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若要正确的理解顺服遵行神的话，我们就要信。但是献以撒那件事情呢是反理性的，神明明把他所应许的后嗣给了他，难道我要杀掉他吗？所以有的时候呢，上帝的熬炼呢，表面上似乎是与他的话他的应许矛盾的，但是呢亚伯拉罕还是因为是神的吩咐他就遵行了。你可以想到新约我们要怎么样的接受神的熬炼吗？最大的熬炼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上十字架，我们也是要与基督一同同钉十字架的。好，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里的信心。在使徒行传里呢，信心呢也是以同样这样子的一般的意义来理解，神也是这样子的要求人信耶稣基督作为救赎主。透过使徒们的传讲，就带领人来相信顺服基督。这句话哪里来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相信顺服正道。新译本，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相信而顺服，信和顺服呢是分不开的。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也有类似的表述，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四到第五节，这个是护教学的非常好的主题经文哈。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顺服The obedience of faith， 信心呢是包含顺服的。好，所以呢，透过使徒行传的传讲，他们就带领人，使人就被引到相信顺服基督。而这个信心这个信就是这个新的神的百姓的群体，就是新约的教会，使新的这个神的百姓的群体成型的动力，就是因为这个信心，因为这个人来信来顺服耶稣基督，因此新约的教会就成型了，就诞生了。在使徒时期的教会呢，有不同的 的趋势，或者是不同的一些的取向。因此呢，使徒们呢，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信心。这个在新约圣经不同的书信呢，就越来越明显了。 C 雅各书，雅各必须要斥责犹太人，犹太人中间一种的倾向，就是他们常常把信心呢，就是让神喜悦的信心呢，就说成只不过是在理性上认同神的话，这种的信心呢，并没有结出恰当的果子的。所以呢，雅各书里的信心的概念，就是人是要以怎么样的信心被神称义呢？雅各书的信心呢，使人称义的信心呢，并没有跟保罗的使人称义信心呢有什么不同之处。只不过呢，雅各所强调的是这种的信心，真的信心呢，必须要以好行为来表现出来。假如不是的话，这个信心是死的，事实上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一，保罗。那保罗要处理的问题，保罗要与教会争辩的问题呢，乃是犹太思想里面的多年种植在犹太人文化的根里的律法主义。再来哈，雅各要处理的是理性，只有理性的信心，保罗要处理的是犹太人的律法主义。犹太人常常夸耀因守律法而得的义， righteousness of the law， 律法上的义。因此使徒保罗就必须要证实人得救的唯一的渠道，唯一的工具，唯一的方法就是信心。所以当保罗这样来证实信心是唯一的使人得救的管道的时候呢，他就会花很多时间来讲耶稣基督乃是信心的对象，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信心的对象，因此呢，信心是大有功效的。这个很重要，信心使人称义，信心使人得救，唯独因为信心是抓住了，紧紧的抓住了耶稣基督。再来，信心呢，不是明天会更好，信心本身要不要用上意志？要，但是人的意志，人的信心是没有功劳的，是不灵光的。为什么信心会灵光？为什么信心会大发功效，使人称义的称为义，使人得救呢？因为信心抓住了他的对象，耶稣基督。诗歌里面呢，也有表达这种的，不多啊。受到改革中影响的有几首诗歌呢，特别是讲这个的信心的有效性。第91首赞美诗很熟的一首的诗歌，万古磐石。你看他怎么说的哈，这个是一位改革中的神学家所写的赞美诗的91首 Rock of Ages 万古磐石。永久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你怀，愿你所流血与水解决我的重罪孽，使我免去罪永刑，救我脱离罪权呢。好，第二节啊，纵我双手不罢休，就算我服侍劳苦不罢休，不能满足你要求，纵我热心能持久，纵我眼泪永远流，人不足以，不能足以赎我的罪欠，我的罪由的，必须你来施拯救。当然还有不止三节的，这里中文跟英文都是把它浓缩了。就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热心，我们的眼泪，我们的悔改，都不能赎罪的，赎罪的是耶稣基督。那要不要信呢？要。信是什么记得吗？讨饭的乞丐的碗是那个器皿，来抓住，来领受天上的王要给我们的白白的无价的免费的恩典。这个就是什么是信心。好，我先来做一个总小结。好，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叫做信，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行为。 所以保罗用的词是信心。雅各讲的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呢雅各讲的是信心和行为，就是活的信心。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的是唯独遵行我天父的旨意，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到十二节那一段。那我先给各位一个方程式，当耶稣基督讲遵行我天父的旨意，或者耶稣基督说听了我的话而去行的，和保罗讲的信，和雅各书所讲的信加上行为，都是同一回事，你挂上等号就对了。耶稣说的听了而行，遵行我天父的旨意，和保罗讲的信心，和雅各书讲的信加上行为呢，都是同一码事。不过保罗用一个字信，雅各讲多几个字，耶稣讲整整一句话或者两句话，遵行我天父的旨意，这些都是同义词。那我自己解经的原则是圣经不矛盾的，所以你就可以把不同类型的新约的书卷里面这个如何得救的这个条件呢、这个器皿啊，你就把它等同就对了啊，甚至乎等同旧约的敬畏耶和华，以他为乐，以他为望，都是在讲一个白白的恩典临到，上帝感动人，扭转人，人回转就信，抓住神的应许，抓住耶和华，也就是抓住耶稣基督为救主。耶和华在旧约所示的，耶稣基督都是。所以仅仅抓住耶和华，在旧约时期呢，仅仅抓住耶和华，也就是等于新约的仅仅抓住耶稣基督，仅仅信靠他啊，以他为我们的灵粮，让他来喂养我们。好，我们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看到你的话语的丰富，从旧约到新约，你都是呼召我们，吩咐我们，劝勉我们，邀请我们来靠近你自己，来亲近耶稣基督。求主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滋长信心。我们不知道未来明天有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只要你要我们付代价受苦的，我们说我们还是信，还是愿意。只要你让我们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来服侍你的，求主你不要让我们受到物质的诱惑而把我们的心偏离你冷淡，帮助我们在任何的情况都做你自己的精兵做你的仆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唱一首诗歌。